弟兄姐妹平安。这些年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摩西在西乃山下向以色列百姓颁布的十诫，我也会想到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的小山上向追随他的人以及他的门徒所讲说的登山宝训中的八福，都是两个数字，一个是十诫，一个是八福。十诫在讲神的儿女必须要有的行为，十诫代表着上帝的律法，律法本是良善的，它是一种期望值，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准。但是当一个人一旦发现自己无法满足这些标准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是被律法所定罪。但在耶稣登山宝训的八福面前，你我已经知道了上帝的恩典超过了律法，因着耶稣为我们在罪里而死，圣经说本来在律法下那些有碍于我们攻击我们的字句已经被撤去，并且钉在了十字架上。登山宝训中的八福，你会看到也同样是在讲上帝的儿女应该有的行为，甚至它比十诫的标准更高，但我们已经没有在律法审判下的恐惧了。十诫是强调你不要犯罪，而登山宝训特别是其中的八福则是要教导你我要更加的爱神，更加的爱人。你看到吗？它的标准是高了。律法告诉你不要害人，我们来看律法的审判是什么。它的审判是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上帝来告诉你说所有的生命都是他的，如果你害了别人的命就要拿你的命来偿，如果你弄瞎了别人一只眼，你那只眼也要拿出来，你打落了别人一个牙齿，你的牙齿也要被拿掉，你斩掉了别人的手，你的手也要被斩去，你的脚也是同样。你看到吗？律法就这样，当你恨人的时候，上帝的审判也在那里，你会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期望值，但是你常常做不到，你仍然里面还有很多的恶性在里面，所以在律法的面前你常会觉得是被审判的。但是当耶稣为着我们的罪而死的时候，这个在律法中对我们的审判已经被撤去，所以登山宝训更高的要求却是什么？我们一起读出来，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十诫是借着人的恶行来定人的罪，八福却是强调我们所是，你是什么样的人胜于我们所为，你是做什么样的事。所以我看耶稣的八福是对摩西十诫为代表的律法在恩典中的完全。在十诫的面前，你总是会听到一个声音，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那样做，但是在八福的面前你会听到另一种声音，你可以靠着我孩子成为有福的人。我大概数了一数，在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的三章登山宝训中，耶稣大概讲了二十几个主题。
我大概数了一下，在耶稣登山宝训中大概有二十几个主题，比如说耶稣讲了论祷告、论饶恕、论禁食、论财力、论仇敌等等。在耶稣所论及的主题中，想不到论福气是首先的。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和中国人所想的一样？中国人什么事情福气在先呢？前段时间我走到一个教会，看到儿童主日学的门口贴着一个福字，是倒贴的。你看连孩子们都知道中国人的福是倒过来的，为的是什么？福到福到。所以从小在中国的文化中福气是首先的。耶稣在讲这么多福气的同时，什么是首先的？八福里面的福气，二十多个主题里面福气也是首先的。现在我们就来讲讲八福，看看耶稣是怎么盼望我们得着这些属天的福气的。好，我们一起来读。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到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在接下来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会试着与大家来分享耶稣的登山宝训，特别是其中的精华，那就是八福。盼望我们能够一边来传讲圣经的真理，一边也来能够分享生活的应用。今天我就要来讲第一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在讲说什么是耶稣说的虚心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果耶稣讲的虚心的人是对天国而言的，那么这个虚心就不只是我们以为道德上的一种美好的情操。我们在讲说天虚心的时候，大多是指人在关系上的一种谦虚。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次在专门为爱因斯坦举办的宴会上，有人向他讲说了一大堆赞美的话，但是你知道爱因斯坦是怎么说的？爱因斯坦站起来笑笑说，如果我相信你们说的好话都是真话的话，那我就是一个大疯子。正因为我不是疯子，所以我才不相信。太多的赞誉了，以致他觉得承受不住，这不是他的。后来爱因斯坦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聘书以后，那一天他被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行政的助理问他，你还需要什么设备？他回答说，我只要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些纸和粉笔。对了，他说，我还要一个特大的纸篓，越大越好，因为这个样子呢，我才能把我所有的错误都扔进去。这是爱因斯坦。所以这些谦虚的话，你会看到这是一个，
看到爱因斯坦这个伟大的人，他里面有很多的谦虚。但是如果是为人的谦虚的话，你在中外许多伟人的传记里面，你大概都可以看到这些例子。即使是我们的毛泽东好像也说过什么虚心使人进步，我们哪个每个人都背得出来这个话，我们都背得出来。但是耶稣所讲的虚心首先不是人为的谦虚，耶稣所说的虚心是特指一个人对神的一种关系。虚心是由两个字，虚心其实是由两个字所组成的。心指的是心灵 spirit， 虚指的是贫穷 poor。 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可以读作是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这话是说在上帝的眼里，一个自己感到灵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而且在圣经中，这个虚心不仅是一般的贫穷，它是指极度的贫穷，穷到一贫如洗。今天我们在一个富翁的面前，我们觉得我们是穷的，所以每个人觉得都是穷的。但是圣经上所的穷是穷到什么都没有，是一贫如洗。甚至在路加福音中，你会看到同样一个字，他说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的零碎充饥，而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个讨饭的死了。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讨饭的就和虚心是同一个字。这里告诉我们带出什么信息呢？这里讨饭的和虚心的是同一个字，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这句话可以直接的翻译为邻里不讨饭就不能过日子的人有福了。这话听起来实在叫人有难以接受，特别是对于一个信主多年自我感觉还不错的人，或者说对我像我这个牧师，我常常能够教导人的人来说呢，更是如此了。觉得这句话好像吞不下，不讨饭就没法过日子，这样的人耶稣说你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什么是虚心的人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圣经上的几个例子。彼得曾经在心里笑着那一位非打鱼专业出身的耶稣，这位木匠出身的耶稣竟在他的船上来指挥他打鱼，他心里笑耶稣，按着你的话我就下网了。但是当他打起来的鱼多到网要破船要沉的时候，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跪在地上俯伏在主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他开始感到在这位能掌管海和海里的鱼的主的面前，他真是极度的贫穷。他开始有一种谦虚出来了。我们也看到先知以赛亚在圣殿中的经历，当他在圣殿中，他看到上帝的大光面前，他看到了自己的污秽和不洁。他原本只是说有许多的人嘴唇不洁，但是他说我也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祸哉我灭亡了。在启示录中，我们知道最后一位使徒，那就是约翰，他在拔摩海岛上，那个时候是整个使徒中仅存的一位了。他是众教会的公认的领袖，但他在亚细亚向七个教会写信的时候，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兄弟，而且他说我看到主就扑倒在他的面前，像死了的一样。这是我想到的圣经上的一些例子。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不能不问自己一个问题，那我是虚心的人吗？前两个礼拜我带着小儿子因为春假就到加州去度假了，有好几次跟弟兄姐妹一起吃饭，也在吃饭的桌上来传扬福音，也带了好几个人信了耶稣。你知道我的小儿子对我怎么说啊？ Samuel， 他说爸爸，我看你对别人说话的时候有骄傲。哎，我儿子对我说，我知道我的儿子在讲什么。就好比说我常会在家里请人吃饭，他会说爸，你老是请人家吃饭的就讲自己菜烧得好。你知道我讲儿子在讲什么话？有时候作为老爸心里那潜意识里面的骄傲的，作为儿子是能够看出来的。上个礼拜Paul在这里讲说他的爸爸，他说圣经上有四个谦虚的人，但是他的爸爸是他第五个的榜样。我坐在下面我听了就是觉得，哎呀，我这个老爸可不是啊，我这个老爸真的不是啊。比如说有人说张牧师啊，你今天的道讲得很好，你知道我的心里很舒服啊，有点像夏天的时候喝了一口冰镇的啤酒。但是有人如果是批评我的时候，我心里常常会觉得，哎，我应该做一些解释。所以你就知道蛮多的时候是里面的东西。所以说把虚心的人说有福了，读成是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灵里不讨饭就不能过日子的人有福了，至少对我牧师来说是很适合的。这是我在上帝面前的祷告，神给我里面的光照。我们人都喜欢自命不凡，钱是自己赚的，书是自己读的，本事是自己学的，儿女是自己教的，房子是自己买的，你还可以讲什么？大家可以说家里的花，哎呦，很好看，是自己摘的，田里的菜很好吃，是自己种的，餐桌上的鱼是自己钓的，还有什么？你可以一直说下去。总之我们会觉得今天能有这番的成就靠的就是自己那一番的能耐。但倘若一个邻里贫穷的虚心的人，他就会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其实我们只要凭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许多的人在他们或许比我们更努力，但是我们所得着了，在我们成功的背后有上帝的怜悯。那千载难逢的机会其实正是上帝给的。我记得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庄宏在这里有一个见证，因为太多的祝福了，祝福大到一个地步他觉得已经难以承受了，他已经没有办法来思想了，他在想说这怎么可能呢？这好像是幸运就是扔在砸在你的身上的。他说这难道是大家所说的那一位主吗？大家听到他的见证吗？幸福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我在想说，一个慕道的朋友尚且在讲说这样的话，那我们在主里已经有些经历的人，我们会怎么说呢？其实不只是机会，你今天所谓的聪明，你的能力，连你的美貌也都是上帝给你的。我们常说一句话，这个人很聪明是天才。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天给的什么才能。大家记得啊，如果是天才的话，那是谁给的？天给的，天给的才叫天才。 记得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吗？记得有这样一个玛纳的故事吗？玛纳的故事实在告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每天早晨天还没亮就采取玛纳，以致让我们能够每一天活着。上帝每到第六天的时候，他可以供应两天的玛纳，以致让我们第七天可以有安息。每一天每一个礼拜做一个功课，乃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勤劳只是对上帝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感恩，上帝的供应和恩典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一个依靠。上个礼拜五我们听到慧文的见证，我很感恩，我看到完全不同的两幅图画。他和柯明两个人不远万里到英国去，算是 为女儿相亲吧。我看到是亚伯拉罕当年是派了自己的老仆人，也是不远万里去为自己找儿媳妇，他们是去找女婿去。柯明那天晚上说睡不着觉，想了25个问题，做老爸的你怎么想把一个女儿可以白白的交给别人呢？做老爸的当然有很多的想法，太多的挣扎在里面了，特别是要嫁给一个传道人。但是当他25个问题还没问完的时候，他里面却有一个上帝的提醒：孩子爱主，还有什么比孩子放在上帝的手中更让人放心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孩子放在上帝的手中？你愿不愿意把你心里挣扎的那一份放在上帝的手中呢？如果你愿意放，背后看到的是什么？其实就是那一种虚心。这是我的大儿子带着两个孩子来看我们，已经住了一个礼拜了。我联想到我们也是一样，19岁的时候他要离开我们了，所以我在上帝面前的祷告说：上帝啊，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把握他了，我就放在你的手中。我就想起了当年摩西是如何被放在尼罗河里的，那只是一个草包，一个3个月大的孩子就会随流飘去，何等的危险，可能是死亡。但是上帝啊，捞起来就是摩西，摩西的名字叫什么？从水里捞起来。所以有时候我们感到上帝就是我们无靠的一个祈求。当我们真的是觉得没有办法有一个，我们真的是能够就谦卑在上帝面前把我们的那只手放下来，就像把我们那个曾经觉得一定要掌控的那个东西放在尼罗河里，我们要记得上帝捞起来就是谁？摩西。耶稣讲了8幅，他把虚心列为人与上帝关系的一个首选。耶稣是在对我们说，一个人能否得到天国的福气，人在神面前的虚心是第一位的，也是首先的。其实我们都是邻里贫穷的人，当我们面临道德选择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我们自己内里的道德力量是何等的贫乏。我们是怎样的人呢？该认错的时候我们没有勇气去认错，该赦免的时候我们却不愿意赦免，该说不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力量去说。而当我们面对诱惑和试探，我们平日的灵修，我们所受的造就，我们基督徒应有的体统和修养，有时候竟然会一下子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要说别的，只要凭着我们良心，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道德力量是何等的贫乏，我们里面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一个器皿只有倒空了才能装下东西。离开了虚心，离开了承认自己的贫乏，那我们也就不可能有耶稣说的那8幅中的任何的一幅。如果你没有里面的虚心，没有里面的倒空，里面认定的贫乏，你不会有哀痛的心，你不会有温柔的心，你不会有饥渴慕义的心。一句话，只要离开了那个虚心，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从上帝来的福气可言了。所以虚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根基，你有了这样的虚心，你有了灵里的这种里面的感受到那种贫困，你才能得到上帝所说的其他的福气。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而人得不到这个属天的福气，是因着他心里面的自满和骄傲，就好像那个来到圣殿里做祷告的法利赛人一样，他里面的自我感觉良好，就好像老底嘉教会看不见自己的困苦可怜贫穷赤身，反倒心里是说，我是富足的， 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一个人不能虚心，不仅会失去属天的福气，而且最终会导致灵性的死亡。在圣经中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例子。在圣经里面，撒旦有一个名字叫路西弗，其实叫带光者啊，就是我们信经要所说的明亮自心。这个路西弗他原本是神圣的一位天使，为上帝所造，但是他想抢夺上帝的荣耀，甚至想与至高的同等，结果他就变成了我们说的撒旦魔鬼了。我们也看到在上帝的乐园里面受造的亚当，就是因着骄傲，想要自己的眼睛和上帝一样的明亮而堕落的。其实我说啊，亚当的眼睛实在是非常的明亮。第一个你看看，他一眼就认证了自己的太太，对不对？我们今天要找太太不那么容易啊，是不是？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叫，这个名字叫女人，是我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看他，上帝还把万物带到他的面前，他可以起了名字以后就不会再忘记，他实在眼睛是非常明亮的。我们也看到同样，当年以色列百姓就是因着遵行律法行为上的那一点的质疑，他们觉得如果相信耶稣才能得救，那么我这辈子不是白白守了律法，突然做了好人吗？就是因为这些骄傲，他们抵挡了上帝。反观我们自己，我们不能不否认承认大部分的罪都因为我们出于我们内心的骄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其他的罪或许直接针对的是人或者是，但骄傲直接抵挡拒绝的却是神。在人的所有的罪中，可以说骄傲是为神所最为恨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把八个福气中的虚心列为最为受他喜悦的一个原因。圣经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我曾经讲过一个见证，讲到小爱牧师他们家恩教会的有一位弟兄是天津人，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做了组长。那一年他要回去探亲，当地的教会知道他要来探亲，非常的喜欢，希望他能够在讲台上能够跟他们分享一些信息。他就在想说，那好啊，反正我在教会里倒也听多了，所以就洋洋洒洒的准备了一篇讲章就回到国内去了。那一天是下午要侍奉，上午的时候他的妈妈和大姐就告诉他，某某啊，你今天要去看望一个人呐、啊，你再不去他可能要死了。原来去年他也来过，这位老人呢是他的救命恩人，他小时候在冰上溜冰，突然掉到冰窟窿去了，这位老人就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冰窟窿里拉出来的。这位老人去年已经身体已经不好了，但他没有去看，但今年身体更差了，所以他的妈妈和大姐说，你一定要去看。所以呢，那天的早晨他有点情不愿的啊，去到了他家。但是去到那里以后，圣灵开始大大的光照他，开始大哭一场啊，我连眼见的那位救我命的那位妈妈我都没有那个心爱心在里面，那我怎么能够去爱那我眼睛所看不见的上帝呢？哭了一场就回来了。下午走到这个教会，他已经没有心思在想原来准备好的道了，但是上帝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就开始悔改啊，当他这样哭泣在上帝面前悔改的时候，上帝的灵就充满他，结果就讲了一篇非常好的道。可以说，我们真的是可以说，骄傲是我们这等血气之人身上最隐藏、最顽固、最难被清除出去的一个罪。神爱的是属他的，也是他才会管教。我相信这位弟兄因为被神所爱，神在那个时候被管教。我曾经记得两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所讲的一些话。我记得有一位老牧师讲说，他说宋尚杰的一个小故事。大家知道宋尚杰是被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常常在各地来布道，有很多的追随者，就像今天所说的有蛮多的粉丝一样。结果有一天他布完道下来的时候，有一个人追着他说，宋博士啊，宋博士啊，我要跟你说一句话。宋博士说，你要说什么话？他说，我就喜欢听你的道，你走到哪里我就听到哪里， 别人的道我都不要听，就要听你的。宋尚就说，魔鬼退到背后去吧。什么意思的呀？说一个上帝所用的仆人说，我喜欢听你的道，那没有什么问题。他说我别人的道都不喜欢听，只听你的道。这背后就是什么？这是个很大的试探在背后，对吧？所以宋尚杰不是骂他，是骂他最后借着他的口说话呢，那个试探他的那个撒旦。好，我也听到边云波牧师 那一年他跟我们有一个分享，他说怎么能够看到一个人是一个谦卑的或是一个骄傲的人呢？他说你只要站在自动楼梯上，你差不多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看到的所有的人都比你高一等，那么你正在往上，看到吗？乘电梯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站在后面，别人都比你高，看别人比自己高的时候，你整个的灵性什么在往上升。但是反过来，今天你看到所有的人都低你一等，只有你是对的，那么你整个的光景是什么？是往下坡走啊。所以我想这实在是给我们里面的一个提醒，特别是在教会生活中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的早晨我看到了一个见证，也是给我一个提醒，讲到约翰卫斯理和乔治怀特菲。约翰卫斯理 和怀特菲两个人都是上帝所重用的仆人，但是他们的神学观点却有很大的不一样。有一天有一位信徒来问卫斯理，他说，卫斯理啊，你凭着你的信心，你能够回答我说有一天在天堂里你可以看到怀特菲，你能够凭着信心告诉我说你能够在天堂里看得到他吗？这个人跟你的神学观点完全不一样。约翰卫斯理说，我想我可能看不到，因为怀特菲他就挨着上帝的宝座面前，但是我却离得很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在教会中为着一些神学的观点，我们会蛮多的一些争论，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从他那边来的谦虚，我们或许就像约翰卫斯理 所说的那一样，我们需要的许多的时候不只是一些神学上的错对，我们才需要的是上帝的那里面来的一份谦卑。虚心的人有福了，等于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也等于邻里不讨饭就不能过日子的人有福了。作为一个牧师，我不说别的，光是每个主日我要按粮分给弟兄姐妹，就让我感到我里面是贫困的，真的是不讨饭就没有办法过日子的。每个礼拜要在讲台上讲道，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压力的。如果我不能从上帝那里领受新鲜的玛拿，其实我就不会有讲道的感动，如果没有讲道的感动，我也不会讲道了。所以我在想说，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自来水龙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名字起的不是太好。什么叫自来水龙头啊？龙头你到Home Depot去买一个龙头会有自来水吗？绝对不是。如果这个龙头装在墙上会有水流出来，那是背后跟水源什么接在一起了。今天我们的教会80%的人都起落起来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在侍奉中迎着上帝跟你之间的那个关系感到有神给你的力量？当你在侍奉中，你其实可以感到你能力的缺乏，在侍奉中你真的可以感受到，让我们学习如何叫虚心。80%的人都起来侍奉，巴不得在这个时候借着侍奉我们能够可以得到从天上来的福气。这是我讲的今天的第一句话，虚心的人有福了。我要讲第二句话，那就是耶稣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顾名思义就是天上的国，那个国不是在地上的，天国当然也不是人的国，所以圣经里面天国与神的国是相通的。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天国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国度，是王权、王位、王国的意思，是指上帝掌权，是指神治理，是神管辖的一个范畴。国度我们也可以看到是神造人时候的一个愿望， 我们看到亚当在伊甸园里因为罪失去了神给他治理全地的王权，神就兴起了亚伯拉罕，要借着亚伯拉罕的信心让他的后裔成为被拣选的族类。圣经讲得多好，你的后裔是被拣选的族类，在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的时候，在人看来这一群还是乌合之众的时候，上帝已经把一个国度的意象放在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身上了。从埃及出来的那一群人，他们将是被拣选的族类，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是上帝的子民，能够恢复起初的神创造他们的荣耀，可以重拾神赐给人要起来治理万物的权柄。今天神借着耶稣的救赎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日后上帝也要领着许多的儿子进他的荣耀里，照着圣经所说，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啊，上帝在我们永恒中拣选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要做王的跟他一起啊。所以这背后是个国度的一个概念。所以这样看来，上帝从创世之初就有一个国度的梦，他要引导他的百姓和儿女进到他的国度里。有圣经的学者统计，在新约的里面，国度一个词一共用了162次，除了4次用在国度上，其他的字都被翻译成中国人翻译成一个国字，与神的国、天的国连在一起。而且在这162个国中，3/4是耶稣亲口说的，可见耶稣是何等关注一个人是否在神的国里。好，这里我要顺便提一下，天国和天堂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天堂是指的信徒死后与主同在的一个乐园，就好像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位强盗，耶稣说你今天就可以同在乐园里。天堂也可以指保罗所说的可以在那里见到神的三层天，但是天国却指的是今天神是否在你的个人的生命中掌权，是指耶稣当下就在当下是否在你的里面坐席成为你生命的主。今天我们许多人传天国的福音，只说信耶稣你就进天堂，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其实这句话并不是福音性的话，你在圣经中也根本找不到它的出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信福音是为了进天堂，圣经乃是告诉我们信福音是为了进天国，进神所掌权、神所治理、神所管辖的国度。凡活着信耶稣为你救主的信徒，他死后当然会去天堂，但我们不能把进天堂视为人要信主的根本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样传福音会带出一大批只知道得救却不知道得胜，只知道天堂却不知道天国，只知道自己已经可以不死却不知道上帝永生的生命的基督徒。我们今天传福音有时候就传偏了，我们把一个功利的一个背后的东西放在了里面，信耶稣就上天堂，其实信耶稣要进神的国，天国近了，日期满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是耶稣的话。照着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的话，这些只在嘴里称他为主却不愿意进天国的人，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他们。你信主了吗？你受洗了吗？你真的把耶稣放在你里面做王掌权了吗？如果你说你信主了却从来没有把耶稣当作真正的主在你里面，耶稣说我不认识你。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再来看当年耶稣在讲说登山宝训的背景，来讲说人需要和上帝心愿之间的一个落差。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在讲之前，圣经的提示是这样的，耶稣，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河外来跟着他。好，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什么？登山宝训前面记载的背景就是这样，大家听到了耶稣的名声，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于是他们从各处来寻找他，来跟随他。可以说那些跟随耶稣的门，他们跟随耶稣门徒一样，在开始的时候只想满足自己个人的需要，这个需要有属灵上的，也有身体上的。主耶稣深知人们内心的愿望，但是这是不是人们真正永远的福乐呢？耶稣道成肉身就是为了人的需要来的，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于是他来到了加利利海边的小山上，与门徒以及跟随他的人讲说了登山宝训。所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来跟随他，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的跟前来，就开口教训他们。接下来就是八福。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宪章，耶稣告诉大家，人要进入神的国，或要让神的国彰显在人的生命中，第一重要的就是人要在上帝的面前有虚心，要认定自己的心灵是一个极其穷困，就好像不讨饭就不能活的人一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的话似乎与大家的想法并不一样，大家的心里在说，耶稣啊，你是不是说的太高了、太悬了、太深了？我们都是很实际的人，我们现在撇下了手中的农活和繁重的家务，一路老远的走来，来到你的面前，就想得到你的医治，得到你的帮助。你讲天国的道理听起来也是很好的，但如今我们在罗马人的统治奴役底下，没有自由，没有地位，也没有财富，我们正在为一日三餐而奔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身体的健康、钱财的富足、平安和安稳。其实这和我们今天常常向上帝所祈求的差不多。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也会不知不觉落入这样的光景中，觉得信耶稣岂不就是为了得到平安喜乐和世上一切好的福气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看到人的心里面早就有了一个预定的模式，他们只是希望耶稣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来满足他们。虚心的人有福了，耶稣的话是给大家当头棒喝。耶稣看到人的心里面有隐藏的骄傲，耶稣呼召我们先要虚心自己。如果我们不能在上帝的面前先放下自己的定见、自己的计划、自己的作为，我们怎么能够承受神所要赐的福气呢？如果我们只是看着眼前的需要，那我们怎么能够得到那永远不朽坏的生命呢？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在医治了人的疾病，让人吃饼得饱之后，要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能够抬起头来，看到上帝的荣耀、天国的福分，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属地的，什么才是属天的，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才是永远的。这一群跟随耶稣来到小山上听说登山宝训的人，有多少人在神的国里面是耶稣所认识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盼望大家从此又听到虚心这两个字，再也不要觉得耶稣讲的是一个美好的道德情操，因为那不是耶稣的意思。耶稣说的虚心是说我们灵里已经贫穷到了那种讨饭的和拉撒路一样，不讨饭就没有活下去的办法了。如果你今天因着这篇道你明白了虚心等于讨饭的是同一个字，那么我今天牧师所讲的道你算是听进去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十种教会生活中的光景，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一个讨饭的人，看一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在圣灵中不靠着神其实已经活不下去了。如果我们愿意改变，那么我们就是有福的人。我数说了教会中有十种在教会生活中的光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其中的人，是不是邻里贫困的人，不靠神真的是活不下去了。你我只是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才开始临时抱佛脚寻求神，你很少与人包括自己的家人 主动分享自己的信仰，而当被要求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感到很为难。你把人给予你的认可比上帝给予你的认可看得更为重要，你常常尊重人过于尊重神。你来教会常常是扮演一个基督徒，可是一旦离开教会，你的生活实际上和世界上其他不信耶稣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你的朋友们知道你原来是一个基督徒，他们会感到很错愕。你花在社交网络和娱乐视频上的时间远比花在学习圣经和教会侍奉上的时间要多得多。你长久所用的那一本圣经看起来似乎是全新的，你因担心被人指指点点，在公共的场合你从不愿意做谢饭的祷告，你始终与耶稣保持着安全的距离，不去教会你良心会不安，你去了教会又怕投入太多。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满足的只是死后免受地狱之苦，却从没有想过自己活着的时候应该如何改变自己的生命以及生活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八福中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道我讲完了。耶稣不仅是这么教导我们的，其实耶稣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可以看到在约旦河里他乐意守约翰的洗，约翰说我怎么可以为你施洗啊，你岂不是我的主吗？我连跟你系个鞋带都不配的。耶稣是何等的谦卑，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怎么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都在尽诸般的义，我们不尽吗？谦卑啊。我们看到什么？耶稣他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他本身就是神，却不以神为强夺的，甘愿作为奴仆的形象，以人子的形象成为我们的榜样。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我们的父神岂不让我们能够磨成他爱子的模样吗？这是谦卑。耶稣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他可以凭自己的旨意做很多的事情，但他没有一件事情是凭着自己做的。他说，我说的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圣经还怎么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最后想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的一句话的是，是现代进行时态，所以虚心带给我们天国的好处不需要等到将来，乃是现在就会有。如果现在你邻里忧伤，为着自己的光景痛悔，在上帝面前有这样的虚心，上帝天国里的福分岂不现在就临到你我吗？我们一同把这一句话能够背出来好吗？带着感动。第一福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背出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当年你不只是在加利利的海边对着那些追随者的所说的话，你借着圣灵今天对我们的心说话，你乃是在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如果你邻里感到是一个贫困的人，你有福了。如果你邻里感到自己不讨饭就没法活下去的人，有福了。 耶稣啊，你的话给我们岂不是当头棒喝吗？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以为是不错了，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有两把刷子了，多少的时候我们看着周围的自己所能耐所带来的，我们觉得已经是成功的了。但是今天上帝啊，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就像当年伏伏在你面前祷告的那位彼得说的一样，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就好像那以赛亚说，上帝啊，我真的是有祸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回转向你，让我们再一次转离我们的恶行，让耶稣你的祝福能够不断的源源不断的流淌在我们的身上。愿我们真是能够从上帝那边明白什么是虚心，让我们能够承受从天国来的福分。愿耶稣的灵充满我们的教会，愿耶稣的话语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的生命成为耶稣你自己美好的见证。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